人人要说神的话，第四篇，说十大类神的话二。读经：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，三十四至三十五节。纲要：七，救人、助人、认识人。一，随从您的指引。那您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，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。二，帮助人解圣经。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引我，怎能明白？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，还是指着别人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起，向他传讲耶稣为福音。三，认识人的。一，性格。二，心情。三，需要。四，灵。五，所说过要过于人的需要而说出神的需要。说神的什么话？我们还有两种的话没有讲，就是善美的话和公义的话。这两种话都记载在希伯来书里。读经的人都知道，希伯来书相当奥秘，可以说它的奥秘和马太福音差不多，仅次于启示录。新约圣经有三本书是难解难明白的，第一本是启示录，第二第三本就是马太福音和希伯来书。在希伯来书里说到神的话有两大类，一是善美的话，还有一类是公义的话。我们若从字面上来推敲，就能懂得善美的话是慈良的，是慈善的。公义的话则是很严格很公正的。所以善美的话自然比较浅，公义的话就比较深。善美的话是低的，公义的话则是高的。神善美的话为着得救的初期福音。你若仔细读希伯来书，可看见六章一节那里说，我们应当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，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。前面第五章十二至十三节也说，你们希伯来信徒本该做师傅，谁知道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喝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这两处经节给我们看见，里面说希伯来信徒应该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，进到成熟的地步。另一面又说希伯来信徒直到今天还是孩子，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。可知希伯来信徒仍在基督话语的开端上，这些开端的话语就是善美的话。所以在六章四节五节说到得救的人已经有份于圣灵，是圣灵的分享者，也尝过神善美的话和来世的全能，并且尝过属天恩典的滋味。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这个属天的恩典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同时印着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，我们也得着了儿子的名分，得着了生命之律。在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的功能，好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人的生命、人的性情、人的功能一样。 这些都是属地的恩赐。但是我们一蒙神重生，一得救了，我们就得着了天上的生命，天上的性情，天上儿子的名分，也得着了天上生命的功能，生命之律。这些都是属天的恩赐，我们都尝过了这些东西，这是我们喜乐的原因。不仅如此，我们里面也都有圣灵，不是我们得救以后说方言才有圣灵，更不是我们长进长大了才有圣灵，而是我们一重生一得救就有圣灵。另外我们也尝到了基督开端的话，就是那善美的话，诸如应当悔改相信，我们就得赦罪洗净平安喜乐等等。这里头包括很多，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一般福音。我们是堕落有罪的，神爱我们，就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为肉身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在地上生活了30多年，末了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，把我们的罪解决了。他的死蒙神喜悦，于是就从死里复活，成了我们的相信、得赦免、蒙称义的凭借。这些在我们初听福音时都听过了，这就是善美的话。感谢主，我们都尝过了神善美的话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来世的全能。这句话照原文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来世行神迹的能力，就是那赶鬼医病种种神迹的能力。不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中有一些就是本来有病，一得救就得了医治。50多年前我们传福音时有赶鬼的事，来到台湾以后我们就不太愿意去摸这样的事。此外我们中间也有疫病的事，不过我们不太重在神迹奇事的疫病，乃是重在神恩典生命的医治。要记得希伯来书6章说得很清楚，这不是今世的恩典，乃是来世的。无论如何，善美的话乃是一个初期的福音。说到主耶稣地上的执事，他成为肉体，经过地上的人生，钉十字架为我们死，成功救赎，这些都是在地上完成的。连从死里复活也是在地上，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事。希伯来的信徒都接受了这个执事所成就的，之后犹太教插进来了。他们说犹太教是神在旧约里面吩咐的，献祭是神所命定的，圣殿的建造也是神祝福的，不能把这些都丢了。希伯来信徒想一想也觉得对呀，怎能说老祖宗的那一套都不对，当然基督应该信，我们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可是我们不应该把旧的都丢了，我们再回犹太教吧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保罗才写了这封书信说，你们所尝过的善道不过是初期的，至于旧约的东西连初期也赶不上，不过是预表图样而已，没有实际。牛羊是预表，连圣殿也是预表，那些预表在主耶稣来了之后都成全都应验了，也都过期了，让他去吧。你们若是在信主尝到神善道的滋味以后， 再去搞犹太教的东西，就是开倒车了。你已经进了小学，小学毕业了，怎么还回头读幼稚园呢？应该离开小学，进到国中、高中。保罗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六章一节说，你们要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，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，进到公义的话里。什么是公义的话呢？要记得，善美的话是为着我们得救的福音，不是为着我们成熟，所以与我们得赏赐、受惩罚没有关系。这是小学，并不关系我们在主再来时能否进国度。但是你得救之后，不应该停在这里，更不应该开倒车，开到犹太教里。你应该往前去，往公义的话这里来。神公义的话，为着我们成熟、得赏赐、进国度。公义的话是希伯来书里所告诉我们的。公义的话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已经升天，在天上更美的帐幕里做执事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做新约的中保，进属天的执事，把属天、升天、复活、生命的丰盛都灌输到我们里面来，叫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属天的人。一个执事叫我们成熟，你若肯这样往前，接受基督属天的指示，你就一定达到成熟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要叫你得赏赐、进国度，否则你要担心，因为烈火仍旧是公义的，也是焚烧的。这就是公义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简单的说，善美的话就是从主耶稣降生到主耶稣复活这一套福音的故事，为着叫我们得救。这些我们都尝到了，不需要我们出代价，也不需要追求，不需要长进。善美的话乃是白送给我们的，是恩赐。但是得救之后还要往前，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，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。怎样成熟呢？要听公义的话。耶稣复活以后不是一个终结，而是开始一个属天的执事。他到天上去，在天上更美的帐幕里做更美的执事来服侍我们，把他属天的生命供应我们。他也是天上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祷。他还是新约的中保，把新约里头一切的遗产、福气都执行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长大成熟。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得赏赐，进入国度。否则我们要受刑罚、惩罚，不是永远灭亡。这样的话不是善美的话，而是公义的话。整本希伯来书是公义的话，整本希伯来书都是公义的话。现在我简要的从我的领会里一章一章的说给你们听。第一章讲这一位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救主，成了肉身，经过人生，死而复活，做了我们的救赎主，叫我们得救。请记得，他就是神在地上，他是神，也是创造主，他还是神的儿子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他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神的长子，且要以长子的身份回来。 这样的一位当然比犹太教里所奉承的天使高明，远超过天使，天使不过是个仆役。第二章又说，这一位是神子，但是他成为肉体，取了人的血肉之体，所以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。他在地上活着时，受过各样的试炼、试探。等他受死的时候，在他的死里，赎了我们的罪，又解决了掌死权的魔鬼。而后他复活了，在复活里产生许多的弟兄，成为他的教会。之后他就升天，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。现在他坐在天上，在荣耀里，将来他还要来，把他的弟兄们都带进荣耀里。他今天就是这样一位大祭司，比天使高超多了。这一章就是说到他是神而仁者，奥妙的一位。第三章说到他是神所差来的使徒，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所预表的。摩西和约书亚都是神所差来的使徒，把神带到人类中间。可是摩西不能与他相比，摩西是房屋，这一位却是建造房屋的，所以这一位比摩西高超。约书亚虽然是预表他，但是约书亚并没有把人带到实际的安息里，乃是这一位真约书亚把我们带到那永远的安息里。约书亚是希伯来文，希腊文就是耶稣。真正的约书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第三、四章给我们看见，他是神的使徒，从神那里来，将神带给人。他远超摩西和约书亚。第四到第七章，从第四章末了开始，另一段直到第七章，说到他是大祭司，是亚伦所预表的。亚伦做祭司是按着使字句的律法规条，而且他自己也会死，所以他的等次太低了。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，神而仁者，成为大祭司，乃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也是凭着不能毁坏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不是按着律法的字句。他无始无终，永远存在，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他这样一位大祭司远胜过亚伦。他是使徒，乃是把神带到我们这里来。他是大祭司，乃是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。第八章开头说，这位从神来的使徒为我们完成了一个约，也就是立了一个新约。这约比旧约更美，他亲自为这约流血。如今他在复活并升天里做了这约的执行者，所以他就是这个新约的中保。在这个新约里，我们的罪实在得着赦免，并且还得着里头的生命，一个生命之律。所以这约远胜过摩西所立的旧约。第九至第十章给我们看见，他立着新约，把自己献上，做了更美的祭物，流了更美的血。而且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是借着永远的灵献上的，因此他所献的是一个永远的祭物，他所成功的 是永远的救赎。这个救赎就把我们从外院救到至圣所里。旧约的时候，至圣所还没有显明，仅仅看见外院，但是更美的祭物已完成，圣所、至圣所就向我们开启。我们今天不再在外院子里，我们乃是进到至圣所了。有一首诗歌，裂开幔子我已过，就是说到这时。我们今天不再在外院子里，我们已经进到第二层帐幕了。头一层幔子是帐幕门口的那层帘子，第二层幔子就是旧约帐幕里头遮掩约柜的幔子。我们经过了两层幔子，现在我们是在至圣所里，就在神的面前过生活。因此这个祭物是更美的祭物，所流的血是更美的血，所有的功效是永远的功效。到了第十章，就鼓励我们进入至圣所，因为已经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开了，我们就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你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能看见，他比天使更美，他远超过约书亚，他比亚伦高超，他所立的约新约也比摩西所立的旧约高超，他今天在天上的职事也是高超的，他是属天的大祭司，是新约的中保，这些都是高超的。第十一章，到了第十一章就指给我们一条高超的路，这高超的路不是凭眼见，乃是凭信心，所以是一条信心的路。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，是所望之事的确据。我们不是走犹太教的路，凭物质、凭眼见，我们乃是走信心的路，不凭眼见，不凭物质，而是凭信心。第十二章，到了十二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当像他们一样走信心的路。我们现在已经进了门，来到了锡安山。今天有的基督徒盼望上天堂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，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。真奇妙，这里记载了我们所来到的八件东西：来到锡安山，来到新耶路撒冷，来到教会，来到天使，来到新约的中保，来到他的学者里，还来到审判众人的神与旧约里得救之人的灵魂。我们来了，我们就和他们在一起了。保罗不是说将来都在一起，而是现在都在这里。既是在这里，我们就奔跑路程，若是跑得好，将来就要得赏赐。第十三章，接着在十三章里有一个结论，现在我们既然在至圣所里头与他同在，也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我们就要出到营外。我们出宗教，离宗教，出犹太教的营外，救了耶稣基督，背他的十字架，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，这一切就是公义的话。今天基督徒很少听到这些公义的话，他们多半是从希伯来书抽出几节来，例如十三章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们对这节圣经的领会是说，耶稣从前会行神迹，今天也会行神迹，从前会医病， 今天也会医病。从前会赶鬼，今天也会赶鬼。这是何等肤浅。过去我在美国讲耶稣有二变，一变是神变作肉身，二变是末后的亚当变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讲得很响亮，也印书出版。反对者就说，你某人讲错了，耶稣不变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们讲得很有力，但圣经并没有说永远不变，而是说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。他从死里复活变成了赐生命的灵，那是昨日。他升天了，就是今日，将来再来时就是一直到永远了。所以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是不变的。但是他从永远的神到成为肉身时变了一下，在永远里他是神，并没有肉身。经过九个月，从承孕到出生，神成为人了。这一位神就是生在马槽里的婴孩。以赛亚九章六节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在永远里他是全能的神，在马槽里他是一个婴孩，变得太厉害了。不止这一变，等过了33年半，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他从死里复活，在肉身里就变成赐生命的灵，这又是一大变。不错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因为复活是昨日，升天是今日，将来就是一直到永远。而他从已过的永远到成为肉身再到复活，已经变了两大变，都成功了。今天一般的信徒还从希伯来书里摘出另一节经节来，就是7章25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。他们的灵会是说，耶稣做大祭司为我们祈求，能在凡事上拯救我们到极点，使有病的得医治，有为难的蒙保守。他们并没有看见这位大祭司乃是给我们属天的拯救，在属天的帐幕里做属天的执事，供应我们属天的生命。这属天的生命就在那赐生命的灵里，他把他自己的赐生命的灵从天上分赐到我们里面来，叫我们里面得着生命的供应，生病了还能喜乐，有为难时还能赞美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拯救。这些就是公义的话，讲到主耶稣在升天的指示里，以赐生命的灵这个身份，把包罗万有的供应都在灵里像电一样灌输到我们里面来。你们看，这栋楼有电灯电器，都是靠发电所发出来的电流供应。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就是发电所，我们都是灯盏，因着他的供应而发亮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然而我们却有与人不同的点。我们不一定病得医治，却有够用的恩典。保罗在他的执事里蛮有医病的能力，只要他祷告按手在人身上，人就病得医治。但他身上有一根刺，就是一种病像刺一样的扎他， 他三次求主拿去这根刺，但主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我若把这刺替你拿去，你就不需要我了，你也不会享受我的恩典了。所以我把刺留在这里，提醒你来享受我。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患胃病，保罗没有求主医治他，反而告诉提摩太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我若在那里，一定会说，保罗，你现在软弱了，失去信心，你看你在行传里多有信心，又有全能，你为什么不去把提摩太找来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使他得医治呢？不仅如此，提后四章中还记载保罗有一位同工特罗菲摩病了，但是保罗也没有为他按手祷告，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。提摩太患了胃病，特罗菲摩也病了，但是没有神迹，也没有奇事。是不是保罗落后了，失去了当初的能力？不是这样，他们乃是借着更经历生命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才说，要叫他们赐定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看见，不是神迹奇事叫你们生命成熟。灵恩运动的人太依靠行神迹，这完全错误。他们没有看见每一位使徒，无论是彼得、约翰或保罗，在他们进执事的初期，神都给他们行神迹，但越到老年越看不见，末了甚至都殉道了。彼得年轻的时候被捉在监里，天使来给他开监，领他出来，等到他年老的时候，天使不来了，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约翰年老时被放逐到拔摩岛上，保罗也殉道了，但是被斩首还能快乐，这才是大神迹，这才是生命恩典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记载，许多人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，但是主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。第六章说，主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，但是等到主复活之后，那五千人都不见了，末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楼上只剩下120人。当那五千人吃饱之后，第二天众人又来找主，但主不行神迹了。他说，你们不要寻找那必坏的食物，要寻找那存到永远的食物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吃我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是可吃的。他们却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从此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，主耶稣不行神迹了，他们也就退去了。但是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的话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今天我们这个执事在这里，我不愿意行神迹，却愿意传永远生命的话，供应人永远的生命。这不是善美的话，乃是公义的话。感谢赞美主，公义的话定规我们将来能否在国度里和他同享荣耀。我们接受这话，他来的时候要给我们赏赐得国度。我们不接受这话，他就要拒绝我们，我们就在国度外受亏损。所以这是公义而不是善美的。希伯来书因为讲公义这话，就根据这公义的话每一段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，共有五次。一， 在头二章说出基督如何是完整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远超过天使，成为我们莫大的救恩。根据这话，就在二章一至四节发出第一次的警告，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？照希伯来全书的前后文看，怎能陶醉不是指永远灭亡，乃是指在主来时要受他公义的惩罚说的。二，在第三四章说出基督如何是神所差来的使徒，远胜过摩西和约书亚，要带我们进入那要来国度的安息。根据这话，就在三章七节至四章十三节发出第二次的警告，说不可硬着心，免得惹神发怒，就不得进入那要来的国度安息。这公义的话不是说得救的信徒还会永远灭亡，不得享神永远的安息，乃是说我们若不理睬这神公义的话，而让不信的恶心或硬心的罪恶迷惑我们，到主来时我们就不得进入千年国度，和主同享其中与他同往的安息。这仅是国度时期的一种惩罚，并非在永世里灭亡而失去安息。三，在五至七章说出基督如何是我们高天上的大祭司，远超过亚伦，供应我们属天的生命，而以这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拯救我们到极点，带我们进入他属天执事的一切丰富。根据这话，就在五章十一至六章二十节发出第三次警告，要我们离开基督话语福音的开端，竭力进入成熟的地步，否则必尽于咒诅，又受到焚烧的惩罚。这严肃公义的话，也不是指着我们这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，又与圣灵有分别，并尝过神善美之话的人，还会沉沦受火湖烈火的焚烧，乃是说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，若辜负主恩，在将来国度公义的赏罚时期，必受到主的惩罚，像火一般的纯洁我们。这乃是时期的惩罚，不是永远灭亡的火湖。四，在八至十章上半说完主如何献上自己做永远的祭物，完成了那永远的救赎，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那更美的约，而升天做了这新约的中保，在天上的帐幕中做属天的执事，将新约中一切的福分供应给我们。就在十章十九至三十九节又发出第四次的警告，要我们向前进入他所在的至圣所，享受他那属天同在的丰富，切不可退后回到那老旧的宗教里，就是犹太教所表明的，否则就必受到主的公义审判，而受到主的惩罚管教。这严正公义的话，当然也不是指着蒙恩得救的人还会受罚永远灭亡，乃是说我们蒙了主恩之后，若不向前进入主升天的境地，享受他属天执事的一切丰富，在他回来时我们必受到严正的管教和责罚。这也仅是时期的惩罚，而不是永远灭亡。五， 在第十一章，说完信心的见证人，就在十二全章发出第五次的警告，劝诫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，免得我们从恩典中失落，否则我们就难逃罪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按着本书的正义来看，这样的警戒当然也不能手指着永远的灭亡，乃是指着国度时神对他儿女公义的惩罚。救人、助人、认识人。现在我们来讲今天早晨的第二篇信息，人人要说神的话，第七点，救人、助人、认识人。要对人说话，就得救人。不要看见人在马路就远远的喊，来呀，信耶稣好啊，你要对我说话，你要救紧我，来到我这里。随从灵的指引去救人。行传八章，腓力传福音是一个极好的榜样。他被主的使者打发往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正在旷野的时候，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就是今日的伊索比亚，是一个太监，从耶路撒冷敬拜神回来。他在车上坐着，念先知以赛亚53章。这时，神的灵就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在车子里读圣经以赛亚53章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真明白吗？”太监说：“没有人指引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请腓力上车，腓力就开口，从他向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段经文说起，向他传讲耶稣的福音，帮助人解圣经。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救人，还要帮助人。帮助人什么？帮助人认识圣经，把圣经讲给他们听，人就得救了。假使腓力不明白圣经，现在圣灵指引他，要他去就近太监，他去了，听见太监在那里读圣经，他就问：“你所念的，你真明白吗？”太监说：“没有人指引我，我怎能明白？”若是腓力说：“我也不懂，我们两个一同祷告吧。”祷告完了还是不懂，太监就回他的外邦，腓力则回他的内邦，那就聊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同学翻了一张圣经问你：“同学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这段圣经是讲什么呢？”你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懂，你还是礼拜天跟我去聚会听讲道吧。”那位同学说：“你不是听了好久了吗？你都不懂，我去听也不会懂，所以不要听了。”这就是今天可怜的光景。昨天晚上我说要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到一个地步，以赛亚53章我懂得，约翰4章我懂得，创世纪1章我也懂得，我章章都懂得。只有这样，人才会对你肃然起敬。不然的话，你要带人去听牧师讲，人不会去，你就失去作为了。若是我们都像腓力一样，我们就能在学校、 在办公室，在理发厅，在家里，在任何地方，都能救紧人，也都能帮助人认识明白圣经的话。我们现在要甚至进一步，无论到哪里，带着小圣经或印有圣经的小卡片，理发时可以发一面让师傅理发，一面读给他听，讲给他听。你对100个人讲，有一个人得救了，你就上算了。只要一年，你带一个，他带一个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带一个，教会的人数一年就翻一倍。所以你要就近人，帮助人明白圣经，认识人。其次，跟人谈话的时候要认识人。我绝对相信，当日菲利一看车上的人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古时人，也知道他是一个大官，再谈两句话就知道他的性格如何。所以你和人谈话的时候，不能做个机械人，也不能像电话录音机一样不会认人。我们和人谈话的时候，一看就对这个人的性格有认识，对他的心情也有认识。你看这个人就知道他有愁苦的事，你看那个人就知道他有喜事。根据这几点，他的性格，他的心情，你就知道他的需要何在。圣经太丰富了，我们要熟悉圣经，要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里面，才能给人合适的话语。有的人把路加15章里的烂子故事讲给他听，有的人适合把罗马书2章的话读给他听，告诉他，虽然我们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，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，我们所行所为，良心都在我们的天性里衡量，或定罪，或称义。你要看情形，他是路旁的乞丐，你有一种的福音话给他；他是大学教授，你用另一种圣经里的话给他。这样，你才能得人。外科医生开刀时需要许多仪器，所以外科护士最难做，必须懂得医生何时要用什么仪器，不能拿错了。你对人讲圣经也要刀具多多，并且懂得用处何在。最后，我希望你们能看见，人人要说神的话，就需要祷告，要在灵里被充满，同时要学习说适中的话。说的时候，你里头要满了话语的丰富，还有生命的经历。你要认识你谈话的对象，你救人、助人、认识人。一种人用一种话来对付，这样就能百发百中，一定成功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教会在这里一定是繁殖的，人数一定加多，而且在台北就有一个强的教会，真是一个金灯台，光辉烈烈。